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耶利米哀歌的最后一章的第五章。耶利米的感触很深，但是呢，我们是说圣经是不会有冲突矛盾的。是的，不会有冲突矛盾，因为关于神的事情怎么可能矛盾呢？但是圣经里面也记载了很多是出于写圣经的人自己本身的情绪的话呢，那么前后也会让我们 confuse 的地方，不是讲的对跟错，而是他自己本身的一个他里面的认识，一个是认识，一个真正他晓得的，另外一个是他情绪上面的反应。比如说这个第五章他在读的时候就给我的感觉就是，神啊，你要看了、啊、看我们的凌辱，你真是要怜悯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好像我们的凌辱太过了，这个你看看今天你的百姓变成这个样子，是不是啊？啊，是这样啊，我们遭遇到的喝水要用出钱才得喝，是不是、啊、才是人卖给我们的、啊、好像我们这个在这样牛奶与蜜之地所经历到的一切，现在慢慢变到最后怎么样呢？西安荒凉变成野狗在行在其上啊，我们有许多的我们的妇人被人家侮辱，是不是、啊、我们的少年人被人家拿去做童工，是不是、啊、我们的老年人怎么样，因为生活上面的问题被晒得皮肤就黑，是不是、啊、我们这个请你看，我们列祖犯罪而今不在了，我们却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有没有？好像里面有一种耶利米那种感受，不晓得是替一些他认识的以色列人当中还算不错的人，还是替他自己觉得说，神啊，你看我们怎么遭遇这些事情，公平吗？我们列祖犯的罪，现在我们来承担他们这样痛苦的结果，是不是这样啊？然后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第一章第十八节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众民啊，请听我的话。所以我要再一次说什么呢？耶利米哀歌第五章，我们说是神圣经都是神所启示的，那么这边的启示的意义是什么呢？是耶和华上帝真的让耶利米想起他曾经有过这样的祷告，他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感情宣泄的时候所说过的话。这算不算神的启示？当然算神的启示嘛。但是神的启示是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神的启示里面的内容是这个神的仆人先知耶利米他自己的一种的感动，一种的感受，一种情绪里面的觉得。为什么把他神为什么漠视这个耶利米，把他这样的一种感受，这样跟耶和华的祷告漠视他，让他想起他曾经有过这样的这个祷告，要他把它写下来呢，而以后成为圣经里面一部分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嘛。弟兄姊妹，我要再一次说，当有一个人他的情绪的里面当有一天他的情绪的里面讲了一些话的时候，我们说符不符合这个整个神的心意啊，符不符合整个真理啊？今天我们人一读圣经以后，我们就说这个人做的不合真理，就批判他。哎，我们大家好好来批判耶利米有没有？我们圣经里面许许多多人记载在圣经里面，记载他所说的话、所讲的话有没有？对不对？我们都可以批判他，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这是圣经内容的一部分。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们人都会这样。我真的觉得很可惜的，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读圣经是按照一个别人归纳出来的神学的理论，然后把符合这个理论的圣经节通通找出来，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一些神学理论里面我们被蒙蔽， 我的意思不是说很多的神学错，不是哈，就被蒙蔽。为什么蒙蔽呢？因为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你认为的神学理论对的东西，你没有选出来的圣经刚好跟你的神学理论是刚好是相反方向的。你相反方向这一方面，神也把它记在圣经里面这经文，你就没有办法得到他们的养分，跟得到他们的亮光，成为我们生活生命里面真正的益处。因为我们只接受了我们所接受的这一套道理，圣经里面记载的绝对不是道理，圣经记载的绝对不是对的道理。有没有？有，但是不完全，都是记载对的道理。圣经里面记载了千真万确的事，我们都会这样。所以今天我在读这一段圣经的里面，这一章圣经里面，我真的发现几件事情，我们应该好好在这个地方思想。思想什么呢？思想第一个，神刑罚以色列人，给耶利米的感受是，我们这一些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先人我们的祖先，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犯了罪，对不对？怎么今天我们来担当他们的罪孽呢？第七节，我们列祖犯罪而今不在了，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不管别人用什么样神学的理论去解释这些圣经，我只是把我很真实的事跟大家讲。列祖犯罪他们起头的，你知道我们前面的人，在我们前面侍奉主的人，在我们前面信耶稣的人，他们犯了罪，抵挡了神，但是他们留下了一套做法，他们留下了一套想法，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后面人也跟着他们这样一样做。你到底是怪我们，还是怪这个列祖？你们说吧。啊，举例来讲，假如有一天上帝要对有教皇这件事情要刑罚的话，那你说在天主教里面哪一个人不要受这个刑罚？假如像耶利米这样讲的话，你看我们的列祖多少年多少刚刚开始要产生教皇这样一种制度的时候，是不是啊？这些列祖他们犯下的这个规矩，怎么今天的这个刑罚我们呢？其实你不要讲任何一个从前人所举来讲，除非那个人做得完全对，有没有？任何一个教派的里面，这个约翰卫斯理啊，是不是啊？这个卫理公会，他们啊，约翰卫斯理，卫理公会是约翰卫斯理成立的，还是后来的人借约翰卫斯理的名，为了要巩固一个他们的一个什么东西的利益啊？他们这些人利益，然后抬出约翰卫斯理所讲过的话，他做事情的方法，然后成为这个卫理公会的一个什么宪法，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在那边维持着这一套的东西，对不对？他们挑选的这些做法，除非约翰卫斯理全然圣洁，一点错误都没有，像耶稣一样，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的话，今天卫理公会有一天上帝要刑罚卫理公会的时候，是约翰卫斯理从前做的不完全讨神喜欢的地方变成一套制度，大家照着做以后，我们说神啊，我们列祖犯罪了，是我们是学他的、啊、今天你怎么刑罚我们呢？这个话讲得通吗？我们要好好，我们要不要把任何人，我们敬佩的人，哪怕他再被上帝使用的人，他做过的讲过的，把它变成一种完全正确不可以修改的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教堂的宪法来遵循的时候，有一天你会有耶利米这样的感触，是他定的，他这样做的有错吗？你还这么使用的。所以在我的心里面，我只有一个底线，在我心里面没有可能人我再敬佩他，他做过的事，他讲过的话，成为我属灵追求的宪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这是我自己堵住了自己可以长进的一些路。耶稣基督所做的，我们为什么不把他耶稣基督所做的所说的，我们来成立一个耶稣教派呢？ 我们为什么今天多少基督教里面的分门别类东西是按照一个人对圣经对神的领会所留下来的东西成为我们至高无上的权威呢？犹太人里面有没有好的？有没有？有吗？有没有不好的？也有不好的嘛。总体到最后怎么样呢？总体到最后发现犹太人整体来讲已经偏离神了，他们所做的一切不是按照神的心意了，他们所做的一切是按照人的遗传，是按照什么呢？是按照自己肉体里面所喜好的，到最后神的刑法才领导他的百姓。神的刑法领导他的百姓，神的百姓没有比外邦人更惨啊，不是，对不起啊，我这个话要修正一下，就是说其实神的儿女所遭遇到的跟外邦人所遭遇到的是完全一样，而不同的在哪里呢？而不同的是神的百姓因为神已永远的爱他的百姓，他们总到最后还有一条出路可以回归，而不信主的人怎么样呢？他们拒绝不要神的爱，以至于他们没有回头的路，他们就一直一直这样的下去而已。差别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信了，哎，我问大家，这个不信主的人得癌症，信耶稣人会不会得癌症啊？不信主的人会离婚，信耶稣人会不会离婚呢？但是我反过来讲，一个信耶稣人真正按照神的心意爱他的妻子，顺服他的丈夫，要会离婚吗？当我们所言所行所做的跟不信耶稣人一样的心态的时候，按照自己的喜好，按照自己的眼见，对不对？是不是啊？根本不把神的心意摆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追求的。我们所做的事到最后我们会遭遇到的，怎么会跟不信耶稣的人不一样呢？不会的嘛，是不是这样？但是结局会不一样，因为神爱我们，永远爱我们。等到我们吃过苦以后，等到我们受过这些东西以后，有没有？我们愿意回转。所以一个我从这里讲，我第二个很重要的跟大家交通是什么呢？他说耶和华第二十一节，耶和华求你使我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这句话我不晓得大家体会一下啊，我们不要很轻易的用一套逻辑去解释它，我们自己体会体会。因为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的真实，我说神啊，若是你不给我力量让我脱离罪恶，我哪有能力可以脱离罪恶？我犯罪你怪我，真的很冤枉我。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给我力量，你把我生来就是个有犯罪倾向的人，是不是啊？你叫我不犯罪，你不给我力量，我怎么能够胜过罪恶啊？我真的跟神这样祷告的。不管我的这个神学理论对还错，你们大家可以批判我没有关系，是我的真实。我跟大家讲，我没有信耶稣以前，我根本不知道这些是犯罪。我周围的人还觉得你自己这个学艺不精，是不是啊？武功不高，是吧？被我做活该。以后信了主以后怎么样？信了主以后那个手还会痒，哎，打惯人的人看不顺人要手拿起来打架的人，是他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但是信了主以后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怎么知道这是不对，是一种罪。但是怎么直接做不到什么神啊？你看你不加给我力量，我怎么能够做得到呢？我有过这样的祷告。今天我在读耶利米的这样的祷告的时候，神啊，这个求你使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意思就是假如你不使我们回转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回转，那你要刑罚我们，这个你实在是太过于霸道了吧，啊，是不是？我读这段圣经有这样的一种的感触啊，你有什么感触也可以分享，希望是分享你自己的这个经过的啊，不是你学到了相信一套道理啊。今天我的一个读了以后，突然有一个蛮甘美的也是蛮残酷的一种的想法。其实神让他们遭遇这一些的痛苦凌辱，又何尝不是神要使他们，神就是正是耶利米向神祷告了，正是神要使我们回转的一个方法呢？我没有想过这样。 就是说耶利米的意思就是你是我们回家吗？我们就不遇到这种痛苦。但是今天我在读的时候，那个感动很特别，就其实神让他的百姓遇到这么多的苦难、刑罚、痛苦、羞辱，就是神爱他们，要使他们能够回转，才让他们遭遇这些事。今天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其实我们周围，我们真实生活里面都是这个样子。我们跟我们的孩子好话讲尽了，是为了要叫他怎么样？要叫他回转，劝他，告诉他，用沟通，要什么七七八八，是不是这样？到最后没有办法了，怎么样了？经济制裁，对不对？是不是啊？是吧？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最厉害的手段拿出来。那么从前的话呢，就管教一顿，家法请家法。现在怎么样呢？到最后真的没有办法请警察，是不是？是吧？那这是什么呢？这也是要使孩子最后要能够回转嘛。我们难道没有想到上帝多么有耐心，沟通也跟他百姓沟通，差先知来教育他们也教育他们，说理也说理，沟通也沟通，对不对？忍耐也忍耐，到最后神一直希望他的百姓能够回转，但是他的百姓怎么样？一直不 get the lesson， 一直没有学到功课，到最后神使出一个最后神的手段，就是什么呢？就是让他们遭遇这一些的这个痛苦，这一些的羞辱，这一些的这个什么这个冠冕的脱落，是不是啊？是不是啊？跳舞嘛，变为悲哀，是不是啊？快乐嘛，窒息，是不是啊？其实这样的一件，神让他们对他们自己罪恶所受到的这些刑罚，又何尝不是一个使他们能够回转的方法？今天我们在痛苦的里面的时候，不要马上就在那边埋怨神。我们受到一些痛苦的时候，我们不要马上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要求神把我们从这个难处里面救出来。假如从难处里面救出来，我告诉你，我们没有在难处里面学到功课，下一次这个难处还要临到我们。就像以色列人，神从前救他一次、两次、三次，不听话，对不对？悔改，悔改了又拯救他，不听话，不听话，悔改了又拯救他。你看，你去读读《列王记》《历代志》，你看看，反来反去就是搞这些花样啊！就像我们今天神的儿女怎么样，翻来覆去，翻来覆去。我常常讲，我佩服的这个有真的有心牧养弟兄姊妹神的仆人呐、啊。我们到宣教会堂去穿甲回甲啊，什么神迹其实随着我们啊，七七八八，我们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这样去，是不是？哎，你知道一个在我们中间牧养我们的，他的一生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消耗的，你知道吗？一个真正牧养神儿女的人，像耶和华上帝一样，是在他百姓灵性起伏的里面消耗用完了他的一生。灵性高了，灵性低了，灵性高灵性低，他陪的人不是这样吗？你知道人家今天为什么在教堂里面做牧会的人很辛苦，就在这个地方看到什么希望呢？今天一下爱主，明天一下跌倒，后天一下又这样又是这样，他就在这个里面。神的心肠到最后真要让神的百姓遇到耶利米都心里面觉得很难接受的那种痛苦。你看耶利米最后一句话讲到什么？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怜悯，做到一个程度怎么样？连耶利米他都替。所以你看耶利米有两种情绪，一种情绪怎么样？神你都是真的，你是公义的，我们所遭受到的是我们犯罪了，我们是应该的。另外一方面是觉得怎么样？上帝啊，你没有叫我们回转，对不对？你现在又这样给我们发烈怒，对不对？我们祷告求你复兴我们，对不对？你竟全然的怎么样？你竟全然的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耶利米哀歌，耶利米最后的祷告怎么样呢？他心里面真是留下了不解对上帝的一种什么样的情绪，你同意吗？这种情绪耶利米都有，你我有，真的不出神的意料之外吗？你我会有这样的反应，是吧？连耶利米都会， 今天我们在软弱，我们遭遇到人生的逆境，是不是啊？遭遇到家庭的变故，遭遇到身体健康的变故，遭遇到人情的冷暖，遭遇到内心深处深深的受打击的时候，我们对神有这样的一种的这个感激，这个感觉，我们对神会有这样的种的认为，你全然拒绝我们，这样的一种内心深处的感觉。不要去批评有这样感觉的人，什么对啊错啊，爱主属灵不属灵，这是一件很真实，他面对他会这样。我再说，连先知耶利米都会这样。耶利米有没有受这样的苦啊？有没有？有。耶利米受这样的苦，他还看见别人受这样的苦。今天有多少的人就是在这种灵，在这种人性里面的爱的当中，对神有很多的想不通。不信主的人有这种想不通，信主的人也同样有这样的想不通，服侍主被主重用的人遇到这样的情况也有同样这样的想不通。而他讲的道理只是要讲给你听的，他因为没有把他真心的情绪告诉你，只是这样的差别而已。你不要以为什么人比你更属灵更爱主，没有，我们都是个人，需要神的怜悯。弟兄姊妹，耶利米哀歌第这个五章的圣经，两种情绪，一种情绪是耶利米知道他百姓所遭遇到的痛苦是因为他们得罪了耶和华犯罪，是我们应得的。另外一方面，先知的情绪怎么样？先知的情绪说，神啊，你怎么这样的对待我们，你也不让我们回转，你也不复兴我们，到现在让我们遭遇到这么多的痛苦，让我的心疼痛啊。假如我们落在人生这样情况的里面，我不是鼓励你，也不是安慰你，我们落在这种情况的里面，这是事实，我们可能会这样，但是好戏还没有结束。我们可以对神认识的不够完全，当有什么人发明了一套神学的理论来解释圣经，以为他所解释的就是上帝的时候，那是他是上帝，上帝还是上帝跟他没有关系。我们只有慢慢慢慢真的，我们内心深处很真实的相信，耶利米不懂的我们也不懂，耶利米有的情绪我们也有，但是我们的神他对我们的怜悯恩惠慈爱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假如耶利米寿命能够长到的地步，再多活70年，他在被掳归回的人群的当中，他可能要为他写过的耶利米哀歌在那个地方向神悔改。你说写圣经，这是圣经哎，是圣经记载的都是最真实的，跟我们跟神，我们跟人，神跟我们有关系的事，里面记载了很多人对神错误的反应，要成为我们的境界。求主施恩，真的让我们很真实的来看圣经的本身，不是带着神学的眼光来找圣经里面吻合我所相信的东西，还有很多就算我们不明白也是真实的东西，我觉得可能会开启我们，让我们心得着安慰，让我们心得着平衡，让我们可以继续的往前追求那位永远是公义，绝对公义，完全慈爱的神，好让我们的心能够得到安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